反弹继续前进第二部分。属肉体这回事叫你震惊吗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确定了信徒中有属肉体的存在。不要忘记，世界上极好的人是基督徒，但是一些基督徒会是卑鄙的。怎能如此呢？属肉体就是个问题。当一个基督徒一致地保持在圣灵控制之下，以致在灵性上的成长达成成熟，他陈列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、第23节。可是那些通常保持在罪性控制下的基督徒，沉迷于属肉体的状态中，犯上了有害的心理、口头和显明的罪。如果你不承认基督徒中有属肉体的存在，你会无法了解认罪的需要。就好像哥林多的信徒不能在属灵上前进。兄弟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被圣灵充满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。这些哥林多人是信徒，兄弟只是任何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、生于神家庭内的人。虽然保罗严责他们属肉体的状态，但他宣称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。既然这些信徒不是属灵的，保罗不能跟他们说话或教导他们。假如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能够从保罗所教导的教义中学习并且成长。可惜他们不是属灵的，结果不能够进步超过他们已经学过的非常基本的教义。他们是属肉体的信徒，与神失去相交，过着停滞的属灵生命。虽然这些哥林多人早已得救，但他们是属肉体的，在教堂中大肆破坏。如果你曾经观察一个属肉体的信徒而问，他怎能是一个基督徒呢？那只因你是以肤浅的外貌取人而已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。显明的行为并不是得救的争点，得救的唯一争点乃是单信基督一位。然而当你在灵性上成熟点时，你将会发觉圣经对属肉体和属灵的有做出明显的分别。当保罗称哥林多人为婴儿，他事实上是侮辱他们。希腊的名词 Nepios 并不指一个出生的婴儿，乃是一个轻视的信号，用来蔑视那些无知或未经训练的信徒。保罗提醒他们，指出他们对基督徒的生命一无所知，因为他们灵性上的成长受到属肉体状态所妨碍。反弹是一个新信徒为要在灵性上长进起见，必要学习的首条教义。得救之后不久，一个新信徒将会犯罪，因而与神失去相交。除非回复被圣灵充满，他不能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前进，在他的生命里不能学习或应用教义。这就是哥林多的警谕。我是用乃基本的教义为你们，没有用饭为你们高深的教义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。正如保罗，牧师的职责是供给属灵的养料，但是保罗只能为他们乃基本的教义，并非犯高深的教义。属肉体的状态损害他们的能力去学习和应用神的话。 甚至最基本的真理。你的名单是否齐全？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。有些基督徒力辩地集中在一些少显明的罪上，而忽视了无数的心理和口头的罪，他们的罪列是浮浅和不齐全的。任何的罪都把信徒从底下的圆周驱逐出来。罪是罪，所有的罪都造成属肉体的状态。哥林多信徒之所以属肉体，是从妒忌开始，一个心理态度的罪。邪恶和狂傲的妒忌产生出纷争的罪，在这些信徒中，这纷争是过度的竞争和野心，从未经悔改的妒忌所激发而起的。举例来说，一个人渴望当地教会的赞成与公认，当听到他人受称赞的时候，心理态度的罪，嫉妒和争竞就被引起。为要满足嘉许的要求，他必要转移注意力于自己，怀着恶毒的讽刺，他诋毁对手的个性。对手反应，当两人堕入舌头的罪，情绪恶化，彼此诽谤，背后说闲话，除非借着反弹和在灵性上成长的压制之下，这纷争便形成教会中的分裂。照着世人的样子行，谈到非信徒的动机，属肉体的信徒与非信徒没有差别，因为两者都被罪性控制着。属肉体的基督徒继续堕落，因为他们缺乏反弹。信徒能够犯任何的罪，甚至可以在属肉体的状态中保持无限的时期。然而任何基督徒都没有借口停留在属肉体的状态中，因此要维持属灵，我们必须了解反弹。除非他们反弹，没有人能够是属灵的。你可能是一个情绪低落和卑鄙的罪人，但是因为神给你反弹的恩赐，你能恢复过来。甚至特别邪恶的罪人，神都赦免。如果你犯了一种极可恶的罪，连自己都震惊，记着这事。如果你仍然活着，神在你生命中仍然有一个目的。神对有关罪的名单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箴言第六章第十六节。神对任何的罪都厌恶，但有七样是特别重要的。你对这惊奇有准备吗？这七样罪的五样是不显明的。在神对有关罪的名单上，七样的罪中，两样是心理态度的罪，三样是口头的罪，只有两样是显明的。当你有意忽视心理和口头的罪，而只集中于显明的罪时，记得这些章节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。箴言第六章第十七节。高傲的眼表示心里的傲慢态度，假定优越，自我热衷，自我为中心和过度的自豪。傲慢是延伸到其他罪的罪根，以为自己是极端属灵的基督徒是傲慢的。他们定义自己的道德标准，并且相信他们符合这个标准，因为他们避免某些显明的罪，就深信自己在属灵上是出众的。然而他们不是。傲慢破坏与神的相交，损害灵魂，与他人疏远。下一项罪，说谎的舌头，是一种傲慢的企图，借着欺骗他人去改造事实，逃避歪曲真理的职责。如同所有舌头的罪，说谎是从心理态度的罪激发而起的，例如傲慢、忧虑或害怕。流无辜人血的手就是谋杀。 基督徒能够并且确实有犯杀人的罪，凶手迂回于一条心理态度的罪的路径上，包括愤怒、妒忌、憎恶、痛恨、报复，结果最后是谋杀。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箴言第六章第十八节。你有否计划阴谋去报复伤害你的人？图谋恶计的心，就是复仇心理态度的罪。飞跑行恶的脚，描述那些跟随他们罪性的欲望，进入各样的邪恶。这些属肉体的信徒缺乏自制或自修，在叛逆、欺骗和恶行中狂欢作乐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兄弟中不散纷争的人，箴言第六章第十九节。吐谎言的假见证，故意做伪证，与一个说谎的舌头的人相反。这虚伪的证人有恶毒的意图，在誓言下重伤以及破坏他人的名誉。最后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，使我们想起哥林多里的分裂与今日许多地方教会的情况共同，结党成派，你争我夺，借着讽刺、说闲话以及说谎话的手段来损害对手的名誉。这些经节应该驱散我们对最肤浅的见解。最凄惨的是，我们对罪的了解仅限于少许显明的罪或禁忌，神却没有如此的限制。一些极坏的后患伴随着心理态度和口头的罪，要避免属肉体的状态、连环犯罪和神的惩罚，我们必定要学习神对回复圣灵充满的供应。圣灵的两个明显的服务，在得救的片刻，每一个信徒同时有圣灵住宿在内和被圣灵充满。这两个服务并非同一，绝不应混乱。被圣灵住宿在内是永久的关系，不管我们是属肉体或是属灵的。被圣灵充满是暂时的关系，要视乎我们是属肉体还是属灵而定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。在直说法上，希腊文动词 eq 住宿在内，是事实的宣告，确定了基督住宿在内的状态。圣灵住宿在每个信徒的人体内，造成一所庙宇，让耶稣基督住宿在内。圣灵在内的住宿是不可能失去的，圣灵在内的住宿是永久的，那是依赖神的信实。圣灵的充满是暂时的，那是依赖我们的意志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。在七师法上，希腊文动词 phario 指定一个神的命令，一个涉及我们的选择的命令。神不会命令我们达成一个早已持有的状态，我们一定要自己选择是否被圣灵充满。 phario 表示填满不足的量，充足的影响，以某一种品质来填满。没有信徒靠着人力能服从神的命令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就填满了这个不足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得救时已被圣灵充满，为什么需要这个命令呢？原因是我们的老仇敌罪性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失去圣灵的充满，在属肉体的状态下，我们不再被圣灵控制，而是被罪性控制。我们如何能逃脱这控制呢？反弹只是给信徒用的。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 对神认罪是绝对无效的。身为一个非信徒，你可以承认你的罪，为你的罪感到难过，甚至负责赔偿，但没有信基督，认罪是无效的。身为一个信徒，你没有借口允许罪破坏你属灵的生命，反弹继续前进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若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第三级的条件子句翻译出来，这情况的实现要仰赖你的意志，或许你会反弹，又或许你不会。我们每个人必须决定去运用那选择。希腊文和 homologio 翻译承认，意思是说明、提示、承认、认明。这动词主要用于司法上，如在法院上承认罪行，发表法律上的声明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并没有例外。这个字只是意味对神认明或说明你的罪。homologio 的意思并不是对罪感到忧愁，公开地与罪断绝关系，或遭受一个内疚的良心，是没有涉及情绪的意味。在天堂的最高法院之前，你对罪觉得怎样是无关重要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已做出完全的报偿，无需加上人的工程或情绪。虽然在认罪时可能带着懊悔的真诚感觉，但他们与神的赦免无关。你只需要向神说明自己的罪，强迫自行对付罪或赎罪的认罪是亵渎神，并且拒绝神的恩典。加入动人的恳求宽恕只会侮辱神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并不是说如果我们要求或祈求宽恕，他仅仅说承认你的罪。独自对神认罪，圣经没有需求向祭司、牧师或任何其他的教士做出仪式上的扫净或重复崇拜式的句子。在得救之刻，你就成为一位皇室的祭司，有特权直接在神面前代表自己祈祷和认罪。在认罪时，你的罪是你的事，与他人无关，应该私自对父神说明，他独自能赦免他们。公开认罪加在反弹上，除了是多余之外，也可惹起他人犯心理态度的罪。这些有害的结果发生于公开认罪的情况下，重开被害者的创伤，牵连之前未有牵涉的人，或揭露对他人极可憎和可怕的罪。以色列王大卫犯了恐怖的罪，得到延长和蹂躏的后果。虽然许多人受害，他只向神认罪，我向你认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诗篇第51篇第4节。对你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是适当的，你的动机应该是一个真诚的欲望，为了恢复关系上的和睦，而不是要减轻自救。你的道歉应该借着反弹，在与神恢复相交之后私自实行。赦免只是本乎恩，神的赦免只是依赖他完美的性格，他是信实和公义的。信实着重于神一致地宽恕每个向他认罪的信徒，神不能不履行他的诺言。神的恩典从不缺乏，他从不厌倦我们重复的反弹，他从不说这次你不应该得赦免，我们从不应得赦免，但他始终原谅我们。神的正义是赦免的准则，神的合理司法是赦免的执行者，他完美的正义是他的合理司法能够接受的唯一标准。神的正义和合理司法不能妥协， 他不能接受我们的赎罪、自救、情绪的反应或其他人力的工程，唯有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工作能满足或慰藉父神的正直。另外两个动词赦免和洗净描述反弹的结果。希腊文动词和菲米的意思是去原谅、去取消。在我们对神承认我们已知的罪这瞬间，他取消我们的罪和失去相交的最初的后患。如果任何有关神惩罚的后患依然持续，为惩罚而受苦已被转换成为祝福而受苦。如今在圣灵充满之下，信徒可以在受苦中应用圣经教义，向着属灵成长的目标前进。关于我们所犯的、遗忘了的罪，或是不知道的错误又怎么样呢？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希腊文动词 kipharizo 的意思是去洗净，为了清除的目的而除去，因此是清除的意思，适用于所有的罪。已知的罪通常陪伴着不知的罪。当我们向神承认已知的罪时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包括不知的而且遗忘了的罪。浪子，耶稣在浪子的预言里举例说明神非凡的赦免。故事旋转于三个人物的动作中，父亲、年长的兄弟和比较年轻的儿子。比较年轻的儿子代表不断犯罪、沉迷于属肉体状态中的信徒，他的罪消除了他与父亲、代表父神的相交。浪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任意放荡、挥霍无度，破坏自己的生命、属肉体的结果。他变成一个乞丐，生活在猪群中。当他达到自己资源尽头的时候，他发觉自己变得多么可怜，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。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。这是比较年轻的儿子反弹的祷告，但是他跟着要说的话揭露了他对赦免的混乱不清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。因为他不负责任的堕落，浪子深信父亲不再爱他，甚至不把他视为儿子。他以为如果为自己的罪提议自我牺牲或忏悔，他的父亲就可能会原谅他。他是错误的。赦免是基于他父亲的品性。基督徒常常对神的赦免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当儿子回到家时，他对父亲的爱、怜悯和赦免感到惊奇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。这节经文生动地描写神的本质如何实施对我们的原谅。全知的神知道我们每个会犯的罪，他并且预料每个招供。借着基督为罪的报偿，神的正义和合理司法确保我们的赦免。因为那报偿，神的爱可自由地流到我们。当我们反弹时，他的爱保证对我们的怜悯。当我们对神说明自己的罪时，就好像父神跑向我们，用他的双臂抱住我们，用吻来欢迎我们回来。已经被赦免的罪不再影响到我们与神的相交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 许多时墨守法规倾向的人感到扰乱，因为他们认为反弹是犯罪的执照。有些失败的信徒可能为此利用反弹，但是反弹回复信徒的地位，叫他能过着属灵的生命，侍奉神，不是以他为犯罪的借口。除了借着神的能力，就是来自圣灵的充满，没有信徒会是在神的计划中。反弹是唯一从罪里回复过来，重获圣灵充满的方法。认罪之后又怎样？对神说明你的罪之后，一定要跟随另外三个步骤：与罪隔绝、忘记你的罪和继续前进。这些步骤防止透过连环罪继续处于属肉体的状态中。与罪隔绝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。根是植物的底部或基础，它吸收来自土壤的营养物，供应滋养品给植物。当你的灵魂生出了悲痛的毒根，一串破坏的连锁罪，心理、口头和显明的罪爆发出来，痛恨发展成愤怒、憎恶或报复心，是说闲话、诽谤、暴行甚至谋杀的自然根基。然而不要许可过去悲伤的回忆或是已经被原谅的罪来产生更多的罪，要破裂这连环的反应，过去的罪必定要从现在开始隔绝。忘记你的罪，继续前进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。在大马士革路上得救之前，使徒保罗为自以为是扑灭教会的改革运动出了无耻的名。虽然神已经赦免这些可恶的罪，但是犯罪的记忆可能破坏保罗属灵的生命。但是他隔绝并忘记过去的罪，集中于目前的属灵成长的目标。一旦承认了你的罪，你必须忘记他，正如神忘记了他一样。某人可能冒犯你，你的反应是痛恨和愤怒，然后承认了你的罪，神原谅并且忘记你所犯的罪。但因你无法忘记这些罪，以致引起闷烧的仇恨和渴望报复之心，这些心理态度的罪可能很快地点燃起言语和显明的罪。除非你反弹，与罪隔绝，把罪放在他所属的过去，唯有这样，你才能自由地向着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前进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14节。反弹继续前进第二部分完，请继续收听反弹继续前进。教材下载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3w.chinagracemission.com 或者搜索华安圣经研究网，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-0952-641 微信 6317-63088 135-0223-4893